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不晓得上一次的二选一大家听得嗨不嗨，我们自己玩得很嗨啦，就是谢谢各位闺蜜给了我们那么多很棒的 idea。 这一集呢主要会聚集在 Q&A 的部分，因为我们也收到了蛮多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已经做好会录到口干的心理准备，听到我们可能开始有点沙哑的话就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而且还有一件事要先说在前头，我们本来开 Q&A 啊，原本预设就是题目可能大家不会太认真的问我们，就可能会真的问一些那种有点小白烂的，比如说哦我怎么撞到脚趾头怎么办啊，或是问一些就是不是很正经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大家超认真的问我们问题，
真的问题都超认真，害我很紧张。
大家是非常认真的想要告诉我们烦恼，因为我们原本也是希望这一集可以走一个比较有趣的风格，但是我们收到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可能比较难有趣的起来，所以我们决定临时可能转个方向，我们希望这一集就是我们也可以认真的回答大家。我怕说大家认真的给我们问问题就我们把它弄得太好笑，有点太不尊重，有点太不得体了，所以我们也打算认真的回答大家，尽量帮大家解答大家遇到的疑惑，好不好？那首先呢，我大概把这17个问题分成了4个大类。第一类应该是大家蛮关心的，就是感情篇。第一个这个问题是超过30岁的人是不是很难找到另一半？
嗯，我觉得不会耶。
哦，真的吗？
现在交友的管道太多啦，我觉得只要你不封闭自己，因为很多人都是我遇到很多人啊，都是他超过30岁，然后他觉得说哦，他觉得他再也遇到另一半了，可是我真的是细问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去公司跟回家。那你要遇到谁？鬼吗？没有人可以遇啦，就是你自己要扩展一下你的社交范围啊。
大概懂你意思。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题题目的时候啊，我自己内心蛮感慨的，因为我其实有曾经想过类似的问题，就我也有在担心说会不会就我超过30岁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交到另一半。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想法有点悲观，我那时候是觉得好像的确蛮有可能，不过我后来又仔细想说，因为我觉得会问这题的人啊，他其实应该是有想要交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为此感到担心，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自己给一个建议是觉得先分析自己交不到另外一半的症结点在哪里，因为其实我有曾经的认真的想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审视出来我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圈太小，就有点像跟 Grace 讲的一样，就我每天可能出去就是上班然后回家，然后可能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不然就是录音等等的。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有开始靠一些工具辅助，比如说我就开始用交友软体，然后或者是多参加朋友的聚会，甚至是我还去那种 PTT 的那种什么桌游版，就是去参加那种网聚，因为你要找到兴趣相投的人。后来的确认识的人变多了，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就真的开始有改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先厘清自己到底可能的问题是什么，也许你今天是生活圈其实没有想象中小的人，你可能是在外面跑，你遇到很多人，这个就代表不是原因嘛，那你可能就会另外再进一步想想说是不是给人太有距离感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可以调整的啦，就是你要先知道说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开始为这个感到焦虑，然后你要找出原因，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现在是超过30岁然后你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可以蛮乐观看待，是我们20几岁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通常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不太了解自己，但是超过30岁之后通常你对自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你在处理感情的状态下会比较成熟啦，所以也不是什么坏事。
然后那些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你只是想要有人陪，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大家都有交女朋友找到另一半，只有我没有，我好像也应该交一个，那我真的觉得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心态。因为我自己身边看过一些人，我觉得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找交往的人其实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啦。
因为有些人就是生活形态他适合单身啊，单身也可以很快乐。
对，就是不要说好像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你要真的是觉得你准备好了，状态什么都很好，很适合接受一段恋情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不要为了谈而谈啦，我觉得。
好，再来下一题是失恋走不出来怎么办，已经有新对象了但还是一直想到前任。 嗯，那为什么要交新对象呢？
欸，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刚刚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样子新对象听到不会不开心吗？
我觉得新对象会蛮可怜的啦。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如果你还是想到前任，就代表你还没有了结前一段感情啊。如果说你的前任对你就是已经完全没有感情了，那你就自己要先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等到你真的有跨出下一步的准备的时候再去跟新对象在一起，不然我觉得对新对象其实是蛮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其实是有点矛盾的问题，因为他说失恋走不出来，但是他后面却说已经有新对象了，那其实好像就不是失恋
耶。对，因为你还是有谈恋爱的能力啊，你没有走不出来，只是你选择不要走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你要不要放下。你如果不愿意放下，那你就再回去再试一次挽回前任啊。那如果前任就是根本就是完全不鸟你，然后但你还不放下，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好残酷哦，但是老实说的确是这样耶。我们会不会太呛啊？
对啊，
可是这好像就是我们的风格。
因为感情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啊，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喜欢啊，那你要强求什么呢？
好，总之我跟 Grace 意见一样，我是觉得与其有一个对象然后还是一直想着前任，你不如先断干净吧，等你自己就是心态 OK 的，然后你再觉得说到底是要和旧的对象发展还是目前的这个对象发展，
就是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啦。
对，而且你这样会把新对象绑住也不是很好呢。
对啊，就是给自己一段空白的时间，你就去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谈恋爱以外的事情，又不是人生只有谈恋爱。
欸，搞不好他就是这样想的啊，人生只有谈恋爱，
没有，人生有很多事情，那你就想错了。
好，再来是高中读女校，现在已经要升大二了，还是不知道要怎么跨出认识异性的第一步。
这个问题真的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自己好像一直都是念男女混合学校，但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好像会遇到一些以前是念私立女中或是 男校的人，他们好像确实在认识异性的时候会遇到一点困难。但我觉得好像只要不要太刻意，身为人类都还是有一些社交的本能啊。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刻意的去想说认识异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坎，然后你要怎么跨第一步，你要干嘛干嘛，你就算真的列了 SOP 出来，你就会让自己更紧张更刻意而已。
给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你就先观察好了，可以先看看身旁那些你觉得是男女混校出来的人，他们可能是怎么和异性相处，他们可能起手式是什么，或者是平常大概是保持着怎样的态度来和异性交流。我觉得这样多少可以让你不会那么紧张，而且我相信你在多观察他们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和他们应该是不会差到太多。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回到前一题，就是人生不是只有谈恋爱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要不要一直把异性想成谈恋爱的对象，你就不会很紧张了。就是异性也就是人啊，他就是一个人类。我觉得很多人很紧张是因为他们觉得异性好像是发展感情或是什么什么，就是跟感情有关。
哦，有可能。
对，他要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可是异性就是人啊，你可以把他当长辈好了，不然就先把他当
看到同辈就说欸，老师好。
对，很有礼貌说你好，初次见面你好，或人家也会觉得你很可爱啊。就是
对啊，
我觉得不要就是把异性都当把他跟感情画上等号啦，
你至少有礼貌的那样子去跨出第一步，应该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是奇怪的人啦。
对，没错。好，下一题是要怎么拒绝别人的告白才不会伤害人，又怎么和别人告白，要怎么和别人告白。嗯，这个你要不要先答？
拒绝别人的告白这个我经验不多，就是其实
都接受。
我被告白的次数本来就很少啊，有啦一两次而已。拒绝告白其实我觉得当下讲清楚最好耶，因为我知道有一种人，他们是觉得我好像拒绝这个人，我会不会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谈到恋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喜欢我的人，我会因此而犹豫要不要把握住。可是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人家，你想远一点，你今天就算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们也只是不好的分开而已。所以你当下要是真的不喜欢或没有感觉，就先拒绝。如果说对方真的对你够痴情，然后你觉得时间准备好了，那你们之后还是会在一起。
我看到这题整个感触很深。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是一个在处理感情上还蛮幼稚的人， 就是我觉得自己是长大之后想想其实蛮后悔的啦。小时候我很常遇到就是朋友后来喜欢我的情节出现，而且真的是几乎每年都会遇到。
你说原本是朋友然后后来喜欢上你？
对，后来就发现他喜欢我这样，然后就会跟我告白。那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像 Danny 那样讲的没错，就是你不能说为了可能往后的相处啊，或者是不想伤害人就是不拒绝他。然后我之前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常我会回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他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他，还是有点喜欢他但我害羞而已，所以就会给他一丝希望。我最后就是变成一个臭婊子就是所有人都以为我跟他有可能有一段就是很婊啦
欸，你这样真的不行欸，
就是很可能很多男生都觉得他跟我好像有机会，但其实我就是没有喜欢人
不要担心说会伤害到别人，因为如果你真的勉强和他在一起，或是你给人家希望然后让人家折磨来折磨去，才是真的伤害到人家。
对，或者是除非你拒绝的方式说我才不要你这个丑男，那这样子就我就是会伤害人。你有很多方式可以拒绝啊，就哎，不过这个人是真的问我们要怎么拒绝，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个具体的方式。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讲说不喜欢，然后原因是什么，给他说我的确不喜欢你，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可能是你觉得个性不合，或者是时间不对，简单就几种嘛，天时地利人和啊，就觉得，
然后有礼貌的说啦，
对，然后你现阶段可能有别的想要做的事，总之就是不喜欢，然后配一个正当的原因，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哦，是为什么你不喜欢我，或你现在不能和我在一起。
如果你讲完之后那个人恼羞的话，你这辈子也不用跟他有联系啦。
给一个具体的明了的原因，也是让对方知道说，也许他真的想继续追求你的话，那他也许可以试着修改嘛，就如果他真的够喜欢你的话，至少让他知道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去改进这段关系。
嗯，好，然后他还问说要怎么和别人告白。我好像没有告白过耶。
我也是非常挫耶，就是
哦，我想到一个告白的方式啊，就是比较不尴尬的。如果你们很常一起出去，然后你又蛮确定这个人对你应该也有意思的话，你可以跟他做一些事情，例如偷牵个小手，然后牵完之后你就跟他说，欸，我只跟女朋友或男朋友牵手，欸，那现在也是我女朋友或男朋友了吗之类的。
这一招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蛮浪漫的感觉啊。你只要不是你知道只是强吻别人，或是做一些人家不想跟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再问他这个我就说 OK， 或者是温和一点去看场电影，或是看个夜景都可以啊。然后说欸，我只跟就是另一半看电影或是看夜景，那你现在是我另一半吗？
我只有觉得尽量当面讲比较好啦，因为用讯息啊太容易人家就在那边说什么欸，我收回讯息了，就什么怕尴尬，
哦，而且或者是你的讯息被她截图传给她闺蜜啊。
对啊，我觉得尽量当面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会留下痕迹，然后最可以让人感到诚意的方法。
那你会不想要被告白？
不想怎样哦，我刚刚就是想我不想要被讯息或者是语音什么讲电话什么那一种。
我是不想要被太过度浪漫或是过度正式的情节告白。
你刚刚那个不够浪漫吗？
不是，就是如果你很正式的场合，譬如你弄了一堆花，然后还找了朋友，或是就是你知道弄了一堆气球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说像求婚那种的。
对，那种会很害怕，超级尴尬，
太隆重会有压力啦。
对，不要搞这种很可怕的事情，除非你确定那个女生就是真的超爱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再做，如果不确定就建议不要。
好，那对男生的话，现在好像也没有那种什么一定只有男生对女生告白这种事，我觉得女生如果够喜欢的话，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可以套用的。
没错，
感情篇就到这边结束了，就是希望有尽量帮助到大家。接下来是人生规划篇，首先第一题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对社会新鲜人的建议。
我觉得先想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吧，虽然你有大概九成的几率不知道是什么我到目前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现实的目标定下来，像我那个时候就是先以薪水为目标，只要是愿意给我到这个薪水的工作， 然后又不违反，我就不是我不想太不想做的事情，我都会试试看。
我也觉得目标很重要。像我的话，我比较相反，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很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所以那时候出社会第一个想找的是和我想做的事情有相关的工作，然后钱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嗯，
我要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公司，因为我想要未来当跳板好用。
对啊，这就是目标啊。
至于说你说职场应对方面的话，我觉得不要伸手牌，然后如果你真的遇到你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要憋着，要多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屈就。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社会新鲜人他们好像真的觉得找工作应该第一份就是说，哦，我先以学习为目标，然后可能就真的拿了讲出来我会吓到的那种薪水。
对，
你有遇过吗？我有遇过一些。
而且我觉得低薪市场就是这些人造成的，说老实话。
对，
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有骨气一点，你坚持的事情你就要坚持。我们跟资方应该是平等的，他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而不是资方都是高高在上。所以你自己的坚持要有。如果说他大家都觉得两万五就 OK， 那些资方就觉得我两万五就可以找到人啊，为什么那些跟我要求三万五的人我当然不要啊。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劳资的那个环境才会成长。
嗯，就如果你觉得你值得更好的价钱，我说的是合理的那一种，我不是说你今天可能对公司没有什么实际贡献，你拿不出数据或者是佐证，然后就三天两头在那边开口说什么，哦，我要加薪我要加薪，不是这样子。是今天你可能真的替公司做了一件很有贡献的事，而且大家都看在眼里，你觉得你值得什么价钱，你就勇于的提出来。不要觉得说，哦，我像第一份工作我应该要尽量谦虚或者什么。我跟你说，你一开头谦虚，你后面每份工作都起不来了，后面每份工作都会习惯被这样子压着打，因为你到一个新的职场你都会觉得你要谦虚。
没错，
就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就像我刚刚开头不是说我的目标一开始就是薪水吗？
嗯，
所以当我在一份工作做一阵子，我不是之前说过我很强离职吗？就是我做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我的贡献度跟我觉得我拿到的钱，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需求要求的时候，那我又确定这间公司不会有什么就是加薪或者是发展性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果断的跳到下一间愿意给我更多薪水的公司。
我觉得会让我屈就的状况啊，可能以社会新鲜来说有点远，但是第一个就是你非常清楚这个产业未来发展很好，不然就是你很清楚你一定会升迁当主管，当你的那个 title 会有跳的时候，那我觉得暂时的屈就是可以的。
对，那是暂时哦，不是一辈子不行。好，那下一题，他说他是台北人，但长大后一直想去乡下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多年来都只是想想，却始终无法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觉得一定会有个原因啊，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你自己知道，只是你没有办法面对。例如，你是担心去乡下后没有钱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先存钱啊，等到你存到一定的目标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去。那假如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没有遇到另外一半，你不想一个人去乡下的话，那你就现在去找另外一半。然后你的前提就是跟那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让他知道你未来想要去乡下住，他如果跟你价值观是符合的话，他就会是那个推你一把的人啊。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因为其实我曾经有同样的想法，觉得说，欸，好像去南部住，虽然说薪水可能比较少，但是因为那边物价没有那么高嘛，你就会觉得相较之下好像也合理。然后又加上因为我的工作都跟网络相关，我其实可以不限地点的工作，所以我曾经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你追求的东西是不是只有在北部才会有。如果你今天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也许是产业的关系，或者是你工作性质的关系，你要的名或利真的就是可能地缘关系啊或发展什么只有在北部才会有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只能够先留下来，因为你还没有追求到你要的嘛。会问这个人他应该也是内心蛮犹豫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心里还有一个挂念不下的东西才会问这题。
对啊，所以要先找到自己挂念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家人的话，那你就可以跟家人谈谈啊， 那或者是你就是陪伴家人到最后一刻。
其实我到这个年纪就是快要奔三这个年纪啊，我身边有越来越多人就开始真的是脱北者。欸，就那个脱北是脱离台北，
因为现在很多的工作都像 Danny 一样是可以在网络上运作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啊，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实践才有可能跨出下一步，
你至少先试试看嘛，要是不行就再回来就好了。
对啊，反正台湾这么小。
哈哈哈哈。
而且也有乡下是在北部的啊，山区之类的啊，离你家没有很远的地方。
哦，对耶。
对啊，南部也是大城市啊，南部也是很多大城市，所以南部也不一定是乡下，你可以从北部的深山或是森林找找啊。
接下来这一题我觉得超级难，就是他说遍寻不着人生目标该怎么办。我相信很多在不同年纪的人都可能会有突然迷茫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说你要有目标，现在我们要讲来怎么找目标了。
找不到。那我觉得人生目标有可能会改变的啦，你在每个不同的时期，你的人生体验会不一样啊。
对，就像是有点回应到上一题，他有可能一开始想追求的东西在北部才有，所以他选择留在台北。那他可能过了一段之后目标不一样了，那他就可以选择去乡下那边过于事无争的生活，因为目标随时都会变。至于说怎么找目标的话，
我觉得要先找到自己兴趣，就是你要先尝试很多你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然后你的目标就会慢慢浮现。
多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曾经想要做一笔自己的小买卖，但是我后来发现卖银饰好难哦，你真的要对这个非常有眼光，你要能够看出来说，哎，这个是大众款，大家会喜欢，
然后这个是只有我一个人会喜欢。
对，我就是发现我好像关于品味这件事情，你知道有时候太独特啊，或者是跟大家太不一样啊，没有办法做这一行。
赚不到钱。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曾经还真的有尝试过，就是开虾皮卖场，然后我有去研究怎么包货、送货、寄货，然后还有我要去哪里批发，这个我都有研究过。
这个重点感觉就是不能做白日梦，对不对？就是要像你一样真的去做很多功课。
对，我觉得你也不要担心说什么哦，好像之后会很麻烦啊什么的，因为任何事情一开头都是麻烦的。像那个 podcast 我会那么久迟迟不开的原因，就是我一开始也觉得天哪，好烦哦，准备脚本好烦哦。对啊，要是没有 Grace 就是硬是说哎，快点来录，就是也很难有那个动力出来啊。
没错，而且走着走着也许你就会遇到一个突然推你一把的人。
对啊，
要不是把你推下悬崖也都可以啦。
像Grace 最近不是也想学那个吗？吉他。
哦，对啊，但是我就是又停滞了，所以我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总之我觉得多尝试啊，因为目标这件事情随时在变，每个人又不一样，所以很难给一个具体的答案。
接下来是减肥减不下来。哦，我跟你讲，这我真的很有心得，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超爱减肥。我曾经国中的时候节食，然后一天只吃一颗芭乐。
哈，一天一颗芭乐？
对，然后我的身体就坏掉了，就是会不断的复胖，只要一正常吃东西就会立刻胖，所以这件事情很可怕。那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很讨厌运动，但是重训真的超有用。我觉得现在减肥就是你真的不能看体重，你要看体脂。因为我以前也都把这些话当屁话，我想说就是那些健身魔人一直在讲那些大道理，我觉得很烦。但是我自己真的试了一次之后，就是我这次就是很认真的，我在最近健身两三个月吧，然后我每天都有拍照，我其实体重掉的不多，但一两公斤而已。但是我把我最近的照片跟我两三个月前开始运动前的照片合在一起，我整个身形变超多。
真的假的？好，我很久没有看到你本人了，
我待会
想
给你看，就是我裸照，但是我真的是下风。所以我觉得重训真的蛮有效，增加肌肉量减体脂才是减肥的王道啦，就是不是节食跟一直看的那个体重。因为其实你人一整天体重都会不一样，你有没有拉屎啊，你有没有尿尿都会影响。所以我觉得减肥有个迷思，就是不要再看体重了，请看体脂或者是看镜子就好了。
好，那我这边补充一个我觉得比较心态上的问题，就如果你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减肥的话，你绝对会减得很辛苦。
没错，
因为别人的眼光没有停下来的一天，他们永远都会觉得你不够瘦，或是你可能是为了健康，或者是为了穿衣服好看。然后也可以顺便同时给一个短期的目标啦，就我可能在什么时间之内我要能够穿下怎样的裤子，或者是我要在什么时间之内能够看到体重计到怎样的数字。要以自己为出发点，你减肥会比较容易成功。
没错，然后不要为了男人或女人减肥，觉得男朋友或女朋友喜欢瘦的样子，然后你就要变瘦，那我觉得心态上就不太正确了，
你就会很辛苦，会辛苦很多，
因为你会一直觉得自己很委屈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时候，你就会更觉得我怎么那么可怜呢、啊？
而且当你开始觉得说你减肥是为了别人的时候，你就会迁怒在别人身上。
没错，你就想说这个臭婊子就是因为你我才减肥，然后就这个布丁就很不爽，然后你这个人生就很负面，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是储蓄很多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工作没有休息，以及没有储蓄 淡、到处旅行、结交朋友、社交经验丰富的人生，你们怎么选？这个其实本来是投在二选一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拿来当 Q&A 做，所以我就拉过来了。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会选后者，因为我对生活品质我也不是说真的要要求到非常非常高的那一种程度，我就是觉得哦，你可以衣食 OK， 但是你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到处结交朋友啊，多认识人，这种生活层面比较丰富的人生我会比较喜欢啦。
嗯，我也是选择后者，而且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存钱的，
对，
就是我都会一直把不断的把钱钱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这个等一下后面有一题可以让 Grace 发挥。
我就是会一直拿去出国玩啊，然后就是一直身无分文的到处玩。
但是这个必须要说，就是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觉得钱是我的安全感来源，我想要追求有钱的人生，那你就去做，你这样子可以得到安全感并且开心的话，那绝对没有什么不对。
没错，因为有些人的开心来源可能就是看到银行上的数字啊。
对啊，
每个人的开心不一样，
每天就是打开那个数位银行，然后萤幕上就跳那个数字啊，或是看着股票啊翻倍涨啊，觉得很有成就。好，那我们这边呢是感情篇跟人生规划篇，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好，希望大家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啦，希望不会被泡太惨，就是我们尽量以我们的角度，然后给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偏颇之处，就希望大家不要太 care。 那我们中间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会有我们的个性篇以及其他的综合问题。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个性篇。
个性篇的第一题是：好讨厌处理别人抛出的情绪，对方想被安慰，夸张，但我真的不想给出回应的话，你们都怎么处理呢？已读不回啊。
我也是。
我跟你讲，不要被情绪勒索，你不想回就不要回啊。
对，我跟你说，会问这题的人十之八九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对，他就不会一直被情绪勒索的人，
他应该是会非常 care 别人的情绪，希望就是心情上可以好一点。但是我自己是会有一个停损点啦，如果我真的知道说对方是发生了一个很难过的事情，那我觉得他需要关心，我其实还是会去回。我以前真的就是会完全已读不回，就是觉得说你跟我讲这要干嘛，就是你在跟我抱怨吗？关我什么事？可是其实我后来长越大，我的心态上面有一点转变，因为我会有点觉得说可以讲一句话，然后也许就可以让别人心情好很多，那有什么好不讲的。
嗯，
我就觉得说好啦，那还是可以关心一下，只是当你开始发现对方有点不知足，然后予取予求的取向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不理他了。
对，就是如果他，我觉得平常好友的安慰那当然是必须的，但如果说他是在倒垃圾，就是譬如你跟他讲了意见，他也从来没有要听的意思，他就是自己一直在倒垃圾，那你就不要理他。
对，因为通常我们给一些安慰朋友等等之类，我们应该都会尽力给一些自己的建议嘛，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给各位闺蜜建议。
对，
但是可能要是对方不听啊，或者是觉得说什么哦，我只是想活在我自己的小世界，我只是单纯想吐苦水然后讨拍的话，我跟你说这种人就放他走吧。
对啊，因为他就是需要一个垃圾桶。
嗯，可是我不想，不是不想，就是没有必要啦，
没有必要当所有人的垃圾桶啊，除非你要追他，那你就当一下吧。
对，如果要追的话你就可以当一下，等你们真的在一起之后你再跟他说，哎，好咯，够咯。
好了 stop。
追到手然后就开始不理别人，很偏差的观念，
要适时的对自己好一点啦，不要一直被别人情绪勒索。
总之我觉得量力而为啦，还是可以去接你觉得在自己范围内，我觉得你多讲一句好话没有什么损失，但是要是你开始觉得会让你也觉得不舒服很烦的话，就可以直接拒绝。
没错。
好，接下来下一题呢， Grace 应该也很有心得，就是想看恐怖片但胆子太小。
我一直都超爱看恐怖片跟惊悚片，但是
我也是
一个很容易被吓到的人。
真的假的？
对，就是恐怖片跟惊悚片里面任何的音效我都会被吓到。
我以为你胆子很大耶。欸，
没有，我很容易就是受到惊吓，我走在路上如果有旁边的工地突然就是发出一个声音，我就会吓到跳起来的那种。
我也是，我跟你说我以前最夸张的经验是，因为我以前做补习班最后一排，然后那个门就在最后一排的旁边，然后有一次就是那个老师他只是开门进来，我就整个人从桌子上这样弹起来，然后旁边的同学都被我吓到。
而且这种时候因为太丢脸都会突然有点生气。
对，我就想说
吓到你的人想说干
干嘛突然进来啊，可恶，还自己恼羞。我自己是觉得恐怖片其实有很多类型，可以试着分析看看自己害怕的是什么类型。像我最怕的就是见血的，我自己是非常可以接受鬼然后推理惊悚也可以，但是如果里面有虐杀然后大喷血啊什么那一种的，那种我就会不行。你应该也会有吧？
我好像没有什么死穴，我真的看太多了，所以看到后面我就是有点没有什么感觉了。对啊，因为我以前还会就是自己，我好像才高中吧，我就是租了整套的那个叫什么，有一整个系列的，是电锯杀人魔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一整个系列的惊悚
夺魂剧哦。
对对对对，夺魂剧，然后都超惊悚，然后我就是半夜都在看那个
夺魂剧，很好笑耶、欸、我看到那个人走出来我都超想笑的。
我觉得你如果想看恐怖片的话，就是要怎么讲啊，你不要去把它想得太真实吗，
你要把它当成戏来看，是不是，是这意思。
对，你要很清楚那个就是电影，那个就是戏，然后你要尽量让自己不要太被影响。然后如果你确定你就是很容易被影响，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就在生活中会变疑神疑鬼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看。
如果让它开始影响到你的精神跟生活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看好了。
对啊，然后你可以选一些像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把恐怖的事情讲得很白痴的话，你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那个对神秘事件的好奇心，但是又不会太害怕。你不一定要看恐怖片，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okay、
这边推一个影集好了，这个 Grace应该也很喜欢，就我非常喜欢 American Horror Story。
哦，那个我也很喜欢，但我觉得对于胆子小的人来说那个还是偏恐怖。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新闻，就是他最近出了一个单集的那种短篇集，叫做 American Horror Stories。
哦，好像有，
就他之前不是都是第几季第几季 American Horror Story Season 1,2,3,4 吗？
嗯，
他现在有一个单集的就 American Horror Stories，我觉得还不错，他最近刚上档。然后像我自己最怕的就是第九季，因为第九季他在讲杀人狂，所以就是一直见血，然后每个人就是开肠破肚，那个我真的看到后面很害怕。但是也有没有见血的，像是第二季就蛮好看的，第二季是那个疯人院精神病院的故事，就还不错。
我也觉得好看。
对，然后还有第七季也不错，因为第七季在讲邪教 cult，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而且那一季也没有什么鬼跟杀人的情节，所以
对，就相较之下少很多了。
总结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害怕就不要看了
或者是你就是尽量找比较不害怕的类型看，你可以试着去测试一下自己对哪个比较敏感，像我就是血，
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啦，因为你变疑神疑鬼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变得更难笑。再来下一题是拖延症重症，如果你本人是拖延症的话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拖延症的人。
对，因为我们两个动作都超快，
而且我超讨厌拖延症的人
你应该也是吧，你是那种比如说主管要你星期三交出来，你会星期二就先完成，然后还会有一个备份的那一种，对不对？
我可能星期二早上就先给他
建议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全部切开。之前有一个很流行的那个什么番茄钟哦，
嗯，
番茄钟工作法好像就是为了因应这个拖延症所以衍生出来的，它就是让你知道说你每半个小时你可以有5分钟的休息，然后你可以确定你在那5分钟是可以休息的，所以你把精神集中在前面的25分钟，
然后你要把你代办事项一个一个列出来，你才知道你后面还有多少事情要做。
对，而且分那个十字的宫格，分轻重缓急，真的很重要。急，然后重要，急可是不重要，这样子才会知道自己的顺序是什么。
对，不要一直把时间花在没有人很在意的专案。
而且今天你列出来之后，就算那个东西你讨厌，但是你看到它是急跟重要，你还是会去做。
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个产业也不一样嘛，所以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工作效率很好的同事，然后跟他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分配他的工作的，然后学习一下。我觉得拖延症会变成重症，通常是自己愿意变成重症的，就是通常这些人会觉得哦，我就是还有点自豪我自己有拖延症
啊。真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治疗绝对是可以，就是看你想不想而已。
可能就是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不小心穷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个性上的关系。
对啊，那要不你就是去找一个节奏工作节奏很缓慢的工作啊。
有节奏很缓慢的工作吗？
我在台湾可能找不到，你可能要去海岛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台湾感觉不管什么工作节奏都超快的。
嗯，当动物照护的 好像不对，那个也要照表操课啊，那也不能。
对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耶、欸、我觉得台湾人很习惯就是追进度，写工作日志就很明显啦、啊、他就是要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不是吗？
嗯，那我觉得这就是自我选择的问题耶、欸、如果你很想要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不想要放弃，那你就要改善你的拖延症，
然后可以参考刚刚说的几个方法改善效率，不然就是改善你的心态，那要么就是换工作。
没错。
最后呢，一类呢是比较分不出来的其他类问题。首先第一题是教授乱调分数，没有依照当初讲好的配分方式打成绩，害我跟书卷奖擦身而过。
我跟你说，我以前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有在台湾的大学当过教授的研究助理。
那、啊、我怎么不知道有吗？
因为我只做了一个月就离职了。
哦，是哦，连这么短连我都不知道。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教授给我一个工作，就是他很想要讨好学生，所以当他那科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考得很低，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把50分以下的人全部加10分。当下我就跟他抗议，我就说虽然你这次考试考太难，成那个学生成绩不太好看，但是还是有一两个很优秀的学生考了70-80分，那你这样对那两个优秀的成那个学生非常不公平。结果这个教授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还是照样把50分以下的人加了10分
啊。那大家后来有知道吗？学生知道吗？
我就超级不爽，然后我就离职啊。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多教授现在是受限于那个学生的评分系统。
哦，对，现在有互评，
与其讨好那一两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不如讨好所有学生，然后大家给他的评分就会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长久的改变方法，就是大家在评分，你对于自己的学习要够认真，就你要认真的看待学习这件事情，然后你在评教授的时候不是以哦这个教授很好过，然后你就给他评分很高分，这种是标准在打分数。就是我觉得这整体的环境其实是学生跟教授要一起负责的，
就是学生要先认真学习，然后教授可以确实正确的得到回馈之后，考出来的分数才是会有公正性嘛，对不对？
对，但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多教授很混，像投稿的这个闺蜜遇到的教授就是很鸡掰的那种，不是很在意别人的努力的那种。但是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不要灰心耶、欸、如果你是有拿书卷奖能力的人，代表你就是，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调你都有办法拿到。
钱可能有点可惜啦，但是才华在你手上，就以后你可以用这个才华再把这个钱赚回来。
对，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所以你会觉得书卷奖就是你的一切的感觉，但是学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将来发展也是你的，以后你又再回头看，你就会觉得那书卷奖来对你来说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其实他投稿这个好像也他也没有问问题，他感觉好像是有点难过，想和我们抒发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才华，没错，刚刚Danny说的很好，才华是你的。
突然变心灵鸡汤。
真的啦，就是学到内心的事情别人是拿不走的。
再来呢，这一题是股票买了就跌，卖了就涨，怎么办？
那你就不要再玩了。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参考一下 Grace 的金钱观，为什么要存钱呢？来，请 Grace 阐述一下。
存钱要干嘛呢？
因为我相信会买股票的人应该大致上就是分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想要减少工作压力嘛，想要提早退休，为了退休金做准备。第二个就是购物欲太旺盛，他真的花钱花很凶，就是开销非常大，大概就分这两种。
因为我个人是只会想要存，就是可能像医疗备用金这种东西啦。
哦，你有在存钱哦？
稍微，但是对大家来说可能不算存。
我以为你是完全不存耶、欸、你刚刚讲医疗备用金我自己也有点惊讶。
应该是说我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我就是会买，然后如果钱有剩下来我也不会特意把它花完啊。
欸，那你有曾经想过老了就退休之后可能没有钱花这件事吗？
啊，我真的没想过，我这个人真的很短视经历。没有啦，我就是自己知道我在投资上面很没头脑，所以我就会想别的办法去赚钱，例如我会增加我的工作技能，让我在 我的专业的职场上很值钱，但是我就不会去研究投资或是冒险去投资。但如果说有些人就是发现自己很有投资的天分，那去做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对投资也不是说到非常了解，我只懂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后来就是直接买那种什么金融股，就一些很基本放着的那一种的，可以不用每天盯盘那一种的。那至于说买了就跌，卖了就涨怎么办，这个我只能跟你说那就不要玩了吧，代表你没有这个命。
对啊，代表你没这个命。你可以投资也有很多别的啊，我觉得很多下场玩股票的人有一个很可怕，就是他们都觉得一定会赚钱，因为他们就看别人赚钱他也想买。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呛吗？因为我知道问这题的人是我同事。
哦，是啊。
我跟你说他就是想要乱一下，他就想说哎、欸，我真的好烦恼，因为他最近的确就是投资上有点失利，但是他对这个很有心得啦，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很快赚回来的。
好吧，那祝福你。
是因为我们对股票这个都不是很懂，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回答你，只能够祝福你咯。
感恩感恩。好，下一题是生日礼物到底要怎么送才能让对方觉得开心？
去听痴男怨女。
不是啊，你要去问那个对方吧，重点是你要送到那个对方可以就是他真的需要的东西，或你要先去了解对方，不是来问我们。
可是他可能是要给对方惊喜，他不能让对方知道啊。
那你要尝试去了解对方啊。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喜欢实用的东西，然后你送他一堆气球跟花，那当然他不会开心啊。
先尝试了解对方，要是你在对方做了基础的认识都还不清楚的话，那就听痴男怨女。我们有一集就在讲怎么送礼物。
哦，我们有吗？
你记得吗？有。而且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第十集还是第几集，我们的确有这一集。
好，你可以去听听看那个跟礼物相关。不过我真的觉得了解对方才是最重要，或者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问对方的朋友
啊。对对对对，从一些可能熟悉他的人认识起，或者是可以直接问啦。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可以直接决定礼物应该蛮开心的吧，
或者是用心观察一下，先用点心好不好。
你干嘛呛人家，搞不好很用心。一直预设人家是很不用心的样子。
攻击性很强。好，不好意思啊，但你要用心点。
接下来是新人是老板招聘的，为什么是员工在教？
因为你是员工啊。哦，他的意思可能是要选这个人也不是我选的，然后你选到一个烂咖，然后现在我要帮忙擦屁股，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今天你的薪水是他付的，所以基本上他要你干嘛就可以干嘛，因为他租了你的时间啊。只是说你可以跟他 complain 说这个好像不在我工作范围之内。
对，如果
你可以跟他讨论这个
范围的话，就是他付的钱不应该让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当然可以 complain。 但如果说这个是你的工作范围事情，我觉得那你就要教啊。如果你刚好教到了一个笨蛋，那你就当做自己也在学习要怎么带人啊。
我觉得他会问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工作不在他的范围之内，然后又遇到雷包，
或者是老板招聘的这个人也没有问过他的意见。
嗯，
就是、老板就是乱挑，他也就是觉得根本无从教起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职场还蛮现实的一面。
而且往乐观的地方想，如果你把他教好了，你之后会省事很多。因为是缺人才招人嘛，所以基本上把他培养起来的话，对你一定是好处比较多啦。
对啊，我觉得在职场上有个要活下去也不要变太厌世的准则，就是不要太负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到最后就是一直觉得老板就是很坏，老板就是很怎样，老板就是很怎样。如果你每天都在这样想的话，你在职场上会过得很痛苦。
我后来就有点转念，就觉得说啊，算了啦，你在这边开心也是八小时，不开心也是八小时，
没错。
那你不如就快乐一点。然后老板说什么，他终究是老板嘛，付你钱的人。哎，我们这样会不会又突然变得很像资方立场？
没有啊，我很爱离职啊。如果你真的不爽就离职啊。如果你没有本钱离职，或者你不敢离职，那你就要吞下去啊。
有道理，就是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供需关系嘛。
对啊，
你今天有本钱离开，那你就勇敢离开。那你今天要是觉得说啊，你可能需要这个钱的话，那你就还是好好待
吧。而且如果你这辈子都不想要在职场上交人的话，那你去应聘的时候就很老实的跟他们说，你没有要当主管阶级的职位，你就是要当专员，你就是要一直当基层的人，那也 OK 啊。
而且其实不是主管教人这个现象更常见呢、欸，
没错，
对不对？我觉得反而主管自己亲自下来教人的状况很少哦，通常都是他教一些老鸟比较熟的人去做，他自己是不做的。
对，你就只能当交个朋友啦，或是学习带人。那、你真的不想带人的话，那你就是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自己要挑选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稍微自己要负点责任的事，
至少目前的话，你可能就可以先和老板说你不想教，那看 feedback 是什么。那要 是 feedback 真的让你很不满意的话，那就闪人吧，因为你要是做的这么不开心。
没错，如果想知道要怎么离职的话，也可以去听痴男怨女。
我们有讲过离职吗？
那有吧，我记得好像有一集在讲职场，就是
等一下我们是各自失忆症是不是，你忘记送礼物，我忘记有讲离职是怎样。
先跟各位道个歉。好啦，下一题是正在听自杀森林那一集，好爱你们的好海龟汤也好爱你们，怎么办？
每一集都多刷个十遍，
对，推荐给别人，
对，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大家知道。
然后如果你爱到想送我们钱的话就抖内。
对，就抖内。好，以上就是寂寞特别篇的 Q&A， 希望这个回答有让大家满意啦，就我们真的很尽力在替大家解答了，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方向。那如果说没有让你们满意的话呢，就希望不要泡太凶，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你知道什么真正的伟大心灵导师，
我们只想让大家开心。
对，就尽量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你们。那接下来这一季呢就到这边就会是正式的结束了，就包含特别篇已经结束之后，至于什么时候会回归呢，我知道大家应该蛮关心这个问题，只是我和 Grace 目前还没有讨论出确定的回归时间，只有先决定说我们之后可能不太会用周更的方式更新，我们可能会再变更一下频率，至于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会再找时间和大家说，也许是在开录的时候开个直播等等的，总之会让大家知道啦。
大家最爱的海龟汤的部分一定还是会有，而且会变多。
对对对对对，这个会继续在，就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应该还是会时事跟海龟汤会混着来的，这种形式都不会变。有怎样的消息的话呢，就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 IG 或者是脸书，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五星的好评，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就可以donate给我们。那我们就第三季再见咯，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一季见，拜拜
拜。